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里，今天基督教教育概论第16课，坚师母要讲的是圣经教导的模式。我们知道，上帝透过圣经赐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圣经有66卷书，有新约，有旧约，而且由超过30个人写成的。圣经它经过大约1500年才被写成。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最好的证明就是它温暖了和照亮了我们的心。亲爱的朋友，信实良善怜悯的主，赐平安的神，在以前他是如何引领摩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今天他也照样的可以给我们指引和帮助。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以弗所书1章13节也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爱主的朋友，让我们彼此鼓励，愿真理的圣灵借着神的光带我们进入真理。来，我们听老师讲晓得神对我们说什么，看见真理在生活中的意义，并且活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我们是来到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16课。前几次呢，我们已经谈到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说到几个教育很基本的原理跟原则。我们先说到了学生学习的程序，那就是要注意，然后呢，要探究，然后就进到发现，再来就是思考，接着呢就是要去实行出来。这个是学生学习的程序。我们也说了教学的7个定律，老师必须要知道他所要教的是什么。学生的定律就说到我们要使学生对所学的有兴趣。语言的定律说到我们要用老师跟学生通用的语言。课程的定律说到我们要借着已经知道的来教导还没有知道的事情。借着教学程序的定律说到要激发并引导学生自动自发的活动。凡是他们自己能够学习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要让学生思考，要让他们自己来发现真理。至于学习程序的定律，就说到学生要在自己的心里把所学的真理消化，成为他自己的生命。最后是温习跟实行的定律，说到我们要注意温习跟实行，才能够完成教学跟巩固教学的果效。接着上一次，我们也讲了教导的5个不同的层次，我们要从背诵的层次 提升到认知的层次，要从认知的层次提升到重塑的层次，要从重塑的层次提升到关联的层次，从关联的层次提升到实行的层次，那么学生才真正的能够学会了圣经的真理。在前面三个层次里面，老师是主动的，到后面的两个层次，就是关联的层次跟实行的层次里面，学生才成为主动的。那么今天呢，敬佩就首先要跟您一块来分享一个很有创意性的教学。让我们一起进到一个教室里面去，我们假设我们是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老师怎么样来教导。今天这个老师他所教的是一个成人的班级，在这个班级里面呢，他所要教的是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知道，这卷书里面他失落的焦点就是说到基督徒往往没有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不懂得靠主来喜乐。所以我们这个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学生认识怎么样可以靠主来喜乐。在这个班级里面，我们看见一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就跟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老师说，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啊，我要你们做点事情，现在呢跟坐在你旁边的人用半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大多数的人认为让他们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哦，这个不是指信耶稣的人，而是说到一般的人，世界上一般的人认为什么会让他们觉得很快乐。在这个半分钟里面，我们就看到每个人都开始忙着跟旁边的人在一起讨论什么是他们认为一般人觉得会让他们快乐的。半分钟过了以后，他们就把他们所讨论的大家都分享出来，老师就把这些都列在黑板上面，包括像是钱财啦，像是安全感啦，像是美满的家庭啦，像是成功啦，健康啦，爱情啦，朋友啦，旅行啦，哦，很多很多。然后这个老师就说到，他说对，这个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这些条件，他没有钱，他甚至是坐在监牢里面。你说他成功吗？他一点也不成功。你说他健康吗？他的健康情形可能很不好。你说他家庭吗？他是孤单一个人，他根本没有家，甚至他的朋友都离开他。可是这个人却说到他非常非常的快乐，他非常非常的喜乐。您猜猜看，这个人是谁呢？哦，学生就发现这是圣经里面的保罗，他所写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腓立比书。接下来呢，老师就把学生分成三个组，每一组呢就负责读一章的腓立比书。他们读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他们跳过了第三章，因为在第三章里面有一点稍微不同的主题，所以老师就特别让他们只是读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然后每一组负责从这一章里面去找出来什么让保罗能够喜乐，在那一章圣经里面提到保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过了十几分钟以后，老师就把每一组都召聚起来，然后让每一组来分享一下他们从那章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保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然后老师就把每一组所讨论的来做一个归纳，结果他们归纳出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喜乐是因为他跟人分享福音，传讲基督。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呢，他们归纳出来， 保罗喜乐的原因，是他常常顾念的是别人，是其他的信徒，他为其他的人来牺牲自己，这个是保罗喜乐的原因。至于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来，保罗喜乐的原因就是主自己。当他们在讨论当中把这几个保罗喜乐的秘诀归纳出来以后，老师就做一个总结，说让我们来看看，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基督徒有三个喜乐的来源，一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就是为别人来牺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主有很深入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老师就跟学生说，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保罗喜乐的秘诀跟一般人快乐的原因有什么不同呢？哦，学生就会发现，原来快乐的那一边是会过去的，是不能够长久的。可是呢，让保罗觉得喜乐的那些秘诀都是永恒的，都是可以很长久的。那么跟着老师就要求他的学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来假设一下，假设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喜乐的教会，很多人都听说我们的教会里面非常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很有钱，不是因为我们都有很美满的家庭，不是因为我们都很有安全感，不是因为我们样样都有，我们很快乐，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叫别人觉得很羡慕，叫别人觉得很稀奇，以至于我们这个地方的新闻记者、电视台的记者，他们都要来访问我们，想要来采访一下，看看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是这么的喜乐。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你想这些记者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拍到什么镜头，他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况呢？然后我们就跟学生在一起来讨论，哎呀，他们想到说，哎，他们一定会看到我们一直在笑，而不只是笑，还有呢，还有哦，他会看见我们在传福音，我们为了跟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邻居来传福音，我们会邀请他们，跟他们一起聊聊天，帮助他们照顾孩子，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哦，也许这个记者会看到我们去带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教会，会看见我们花时间去关心我们的邻居，帮他们的忙，会看见有人在那里为别人的灵魂，为别人的得救来祷告，他们也会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关心那些没有到教会来的人，那些有病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了，他们在教会里面不会看见有人在那里说闲话，在那里批评论断别人，看见我们会听别人说话，我们会在教会里面主动的参与教会的服事，牺牲我们自己一点点的时间，牺牲我们自己一点点的权利，牺牲一点点我们自己的金钱，来让别人得到帮助。这些记者也会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跟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什么事情都来求问主。好了，到了最后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学生说，现在请你们再做一点事情，请我们看一看黑板上面我们所列出来的项目，看看有这么多我们觉得在一个喜乐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么现在想一想看，在这个星期里面，你想你可以做些什么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呢？然后这个老师就让学生在一起有一点的思想，有一点的分享，每一个人都说到他希望这个星期里面他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最后老师就让学生在一起彼此的代祷，为他们这个星期真的能够照着神的话，照着他们的心愿去做， 向神来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您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班级里面，您是不是会觉得很有兴趣，很有创意性呢？对，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学教室里面，这个老师他注重到学生学习的程序，他让学生注意，他跟他们谈到什么能够让你快乐，这个就让每个人都觉得很有兴趣，每个人都喜欢快乐。接下来呢，他就让他们探究，他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找到什么是保罗喜乐的秘诀。哦，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保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传福音，他为别人牺牲，因为他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发现以后呢，他们就要思考，思考这个跟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他们用这个记者的访问的方式来思考，来思考到圣经跟他自己生活的关系以后，老师就鼓励他们去实行，他们去计划怎么样在这个星期里面照着他们今天所学习的，照着他们所领受的来实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并且祷告，把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把他们的觉志带到神的面前来。至于在学习的层次上面，我们看到他也是这样的，他已经不是在知识的层面上面，他不但是有知识，让学生去读腓立比书，从腓立比书里面找出喜乐的秘诀，这个是知识的层面。然后呢，他提升到认知的层面，让学生能够去做归纳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去思考，他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圣经所说的是什么。经过认知的层次以后，他们就进到重述的层次。老师要他们想一想，如果记者来访问他们的话，会看见什么？这个就是把原来那个圣经里面在2000年以前所发生的、所说的，带到今天的生活里面，在今天的生活的情况底下，让学生来把圣经的真理重新的来把它表现出来。经过了重述的层次以后，学生就能够进到关联的层次，想到这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我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应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就是他们去实行的时候。所以你看，在这个主日学的教室里面，他已经真正的把所有的这些教学的原则都应用上去了。不过弟兄姐妹，也许您会说，这个教学的过程，这个教学的模式，是不是合乎圣经呢？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节到第十节。这个是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所做的一个祷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段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做的一个祷告。在希腊原文的圣经上面，它的句子的编排稍微跟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先说到，愿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才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也就是说，这个祷告它提供了一个属灵成长的循环，其中第一步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步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第三步是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第四个步骤是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最后就是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不但是一个基督徒属灵成长的步骤，也是我们教导的时候一个要遵循的模式。我们先来看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这里的第一个步骤。所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常常我们会问，哦，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留在学校读书呢，还是我应该去工作呢？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工作呢，还是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呢？我应该嫁给这个人吗？还是我应该娶那个姐妹吗？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不过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是说到神的旨意。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是神的旨意，是讲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些的带领。另外一个旨意呢，就是哥罗西书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这种的旨意。这个旨意它的意思就是说到神已经计划的，神已经决定的，神已经命定的一些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是圣经上所已经告诉我们的，圣经上已经讲清楚让我们知道的神的心意。神把他的意思启示给我们，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怎么做。比方说，他告诉我们说要殷勤，不可懒惰，这个是神的旨意。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这个是神的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说到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去祷告问神说，我是不是应该喜乐，我是不是要为这件事情来感恩，这是神已经定下来的旨意。所以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要知道神对我们说些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神在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哪些关于他的真理，他说到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失落了，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不完全，我们应该怎么样借着神的救恩能够得到完全。这个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教导圣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帮助学生知道圣经说些什么。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老师应该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有很好的装备，因为我们教导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让学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可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还不够，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二个步骤，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那什么是智慧呢？智慧跟聪明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了，我们说到一个人聪明，可能他是在世界的学问上面他能够学得很好，可是智慧是说到一个人的判断力，是说到一个人有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可以看见圣经的真理在他生活里面的意义。弟兄姐妹，一个人很聪明，他能够学很多的知识，他能够把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可是呢，他不一定能够领会神的话。神的话就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领会，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悟性。所以当我们帮助学生认识了圣经的真理，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的学生，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发觉圣经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样的含义，
要让学生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看见圣经的真理，跟他自己生活的关系，跟他自己生命的关系。这个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学生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也就是说，学生要真正的照着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去活出来。我们要鼓励学生对神的话产生回应。比方说，当我们读到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神，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心里面还是愤愤不平，还是在那里生气，我们就应该要完全的饶恕。这个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就是对神的话有回应，对神的话有反应。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我们了解了神的话，对神的话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晓得神的话跟我们生活的关系以后，我们就要来回应神的话。当我们经过了这三个步骤以后，下面两个步骤就应该是非常自然的，那就是我们就会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可靠，而且渐渐的多知道神。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所应许我们的，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就是我们教导圣经的基本的模式。这个模式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学习的原则，跟教学的定律，跟我们学习的层次都是互相吻合的。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也是保罗向神的一个祈求。换句话说，每一个步骤都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能够做成的，我们要靠着圣灵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我们要靠着圣灵，人的心才会真正的去回应神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才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个腓立比书的主日学课程，您看到吗？它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的。它先让学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让学生从腓立比书1章、2章跟4章里面去找出那些喜乐的秘诀。这是属于知识的层次，是属于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呢，他们就用一个记者采访的方式来假想一下，一个喜乐的教会会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当学生把圣经的真理放在自己教会的生活里面，放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来看的时候，他就把圣经的真理跟他的生活连在一起。这个就是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然后呢，他要求学生想一想，这个星期他要怎么做来回应这个圣经。这个就是回应的部分，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让金佩再用一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谈到这个模式，您就会比较更清楚了。让我们用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课程来作为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是教导 五饼二鱼的事情。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失落的焦点，就是圣经要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点拿出来跟别人分享。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课的主题定在我们要帮助学生分享他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在教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学生，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啊，金佩想到我们可以跟学生讲故事，讲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听，讲得很生动，这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学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让学生来表演这个故事，如果是年纪比较小的，我们可以让他们轮流的来做这个小孩子，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如果他们是年龄比较大的，我们让他们分配角色来表演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几个人一组来把这个故事把它画出来，画成一些连环的图画，连续的图画，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呢来出一份报纸来报道这个新闻，在这个报纸里面可以包括了采访这些当时的人，包括了一些漫画，包括了一些评论。我们还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去思想这一段经文，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让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晓得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什么，让他们很清楚地看见这段经文里面所描写的那样子的一个事情。当我们让学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晓得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这段圣经所说的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到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也就是从知识的层面，我们要进到认知和重述的层次里面去。我们怎么样帮助学生去认知去重述这个圣经的真理呢？也许我们可以让学生假设他们就是这个小孩子，然后请他们用这个小孩子的口气来写出他们这一天的日记，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用这个小孩子的角度来把它记载下来。那么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深入的去体会这个孩子的心情。也许这个还不够能够跟他的生活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学生想一想。我们可以跟学生说，假设我们的教会现在要盖礼拜堂了，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结果呢我们当中的小孩子他们愿意做一些事情，你想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这个教会的建筑呢？然后让孩子们在一起讨论，把他们所想的把它画出来，把它写出来。这个就是帮助孩子们，让他们把圣经所说的连到今天的生活里面。然后我们还可以让学生做一些手工，我们可以让他们在纸头上面画五个饼，画两条鱼，然后呢在上面写出来他觉得他能够做些什么，什么是他的五个饼两条鱼，他把他所能够做的写在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上面。这个就是帮助学生来向神回应，帮助学生让他们来想到他们能够做什么。而且呢，我们要鼓励学生照着他们向神所回应的去做出来。当我们这样子来教导这一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只是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奉献了他的五个饼两条鱼，而且呢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把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跟他们的生活连在一起。想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需要 当别人有需要，当他的周围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怎么样去做，并且鼓励他们很实际的去把这个做出来，很实际的帮助他们去计划怎么样照着去实行出来。当我们这样子的来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用了这个圣经的模式，然后呢，这些孩子就很自然的，他们会结果子，而且会因为经历到神而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是很自然会有的一个结果。但是敬佩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的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教导跟一般的教导不一样，我们不只是教导知识，我们要帮助学生能够向神回应，在生命里面有改变，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每一次在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的预备，来依靠圣灵在学生的生命里面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好了，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的模式。第一个，就是在知识的层面上面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是在理解的层次上面，我们要帮助学生让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第三个，我们要帮助学生来回应神，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最后呢，他们就会带出一定的结果，就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而且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模式。我们把这个模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预备我们进到下一个单元里面，我们就要讲到怎么样来预备教案，也就是说我们要讲到怎么样来计划一个主日学的课程，怎么样来计划一次的教导。其实这个教案的大纲就是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圣经的模式来的。在教案的大纲里面包括了学习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教案大纲里面也包括了了解圣经的含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让学生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用属灵的洞察力来认识神的话跟他个人的关系。在教案大纲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回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除了这三个部分以外，教案大纲还包括了引起兴趣，这是为了我们要预备学生进入学习圣经，了解圣经的含义跟回应圣经的这三个步骤。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讨论的题目，就是预备教案。那么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